那我们中观论啊，就在训练我们破一切的这个执着啊，在缘起的生灭来去啊，我们可能看错啊，物来物去啊，尽生尽灭。那现在中观论啊，需要训练啊，在观念上，从观念上啊去训练。那观念就不离开我们的身心世界。啊，训练自己的身心呐、啊，明明了了的啊，所以在整个你看到你整天在带着它活动哈、啊，这个身心的行住坐卧哈、啊，其实我们从这样空性的智慧哈、啊，从这个解析啊，啊去解析我们意识啊，从用意念哈、啊、开始去看待哈、啊，整个解析空哈、啊，就我们最初的学习哈、啊，就会看到一堆元素哈、啊，这个流进流出啊，不断生灭。那到上个礼拜讲到这个观相空哈、啊，啊，解析空哈、啊，到解析你大部分在解析物质界的东西了哈、啊。那你当然我们也在解析自己的受想心哈、啊，你为什么这样感受啊？想法。这个缘起哈，可是真正来到这个观察你的身心，好、啊、这个执着能取跟索取就是观相啊。那我们的譬喻上次讲到这个，其实你的每天的生活啊，观种种诸物男女等相，体虽无实啊，但是它的作用或为什么在你心中产生作用？哦、因为你就是有这一类的烦恼、哦、你相应了、哦、可是相应现在佛陀跟我们讲相应这些所谓的造作、哦、虽然我们名为业，可这业无实、啊哦、就是在这些观相的过程、哦、慢慢开始观所谓的如幻如焰、哦哦、上次讲到这个水中月、哦、那以各位好，每天的日常，好，你有没有像这样在观察？那所以啊，后面讲的虚空，我请你们自己看哈。就你现在看虚空，现在当这个有障碍了，你如果到户外去看虚空，你感觉有虚空啊，有空间的概念了。那上次有讲的这个所谓的你一望无际的那个感受，你以为虚空在啊，就是我们。无边无际的这样的感受，你以为虚空实有，那事实上啊，你实际去追啊，假设你是个有神通啊，或者说我们搭乘现代科技啊去追，你发现无虚，你就在虚空里面了 啊，你在虚空里面啊，实无虚空可得啊，所以这边有讲啊，是像小孩子看天空。是绿色、青色、蓝色，就说啊、哦，那是天空啊，虚空啊。但是如果我们坐上飞机，啊，你在飞机上往外看，有没有个青色可得啊？青色的虚空可得啊？啊，这个很奇妙哈、啊。这个龙树菩萨以前他应该是有神通啊，那时候没有飞机啊，好、啊，所以他用这种譬喻，你就知道，其实缘起这个幻化。哦、那如虚空，虚空亦不可得、哦、是这个道理。那从这个解析空到这样观相、哦、这个这样几个譬喻了、哦、就是说其实你如实去观察相，其实它从来都没有一个主体性、哦、所以我们中观一直在探讨主体性，也是要避免在解析的时候把地水火风把所有的元素当实有，这个就是一切有部他们分析到后来还不能离开这个地水火风啊，生怕地水火风否定掉了世界不能成就了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到后来禅修到后来有一种执着啊，就一直在升观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又有什么变化呢？就赶快养生养生啊，那就赶快要禅定顺利，他忘记了调地水火风，佛陀不反对，是帮助你的禅定，那个禅定最后还是要那个智慧要破这些的向上的执着。好、哦，那所以在 这个如幻如月如虚空啊，这边当然如想如千塔婆，这个我就不再带着各位看啊。千塔婆就大概是我们讲的海市蜃楼那个状态了哈。那如梦呢？如影，各位比较跟生活相有关系，就是你做梦很真实，到醒过来，即便你醒过来，醒过来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学佛状态，我的智慧是觉观的，但是你难免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醒过来那刹那都还在笑刚刚梦中的境界，这个习气哈、哦、很可怕啊、哦！所以这个如梦啊，菩萨观这个如梦和如影啊，所以。影它必须有个客体，那影可是客体本身我们不会去追影的真实，因为它来自于客体，因为客体本身亦是如幻、哦、所以在整个观如梦如幻这个十个譬喻里面呢、啊、就说觉就是要让你在缘起里面用梦来譬喻，其实我们现在这些缘起就是像你在做梦当中、哦、那个不觉，但是你以梦为真，那你醒着的话也是告诉你这个整个人生如梦，你的每一天的这个刚刚讲的、哦、行住坐卧、很多的这个因素流进流出、哦、外在的条件、哦、就是我们在做人处事，你在创造一些因缘或是消失一些因缘，还有你自己主体的存在，客观的事实都是一些元素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常常会回到四念初观，就是说其实道理一样，那最后你就以自己的五蕴的这个元素做你所观境。好，所以这五蕴从一开始四念初里面带领你们发现身的不净，好，就是解析空啊，好，就一个一个解析里面有哪一个是可爱境界的，好，它是恒常可以主宰的，没有。那发现原来色法跟心法，心法亦是如此啊，受想行识啊，所以我们就是禅定的过程，我们只是一个觉观整个缘起啊，这个主体，我深深以为主体有我这个事情在保持观察，不是为了那个啊那个禅定当中啊没有起什么烦恼，再加上有烦恼没烦恼，那个都是你的妄想的啦啊，其实你就觉察这个保持不断的观察这种状态啊、哦，所以整天的运行，包括你的思考啊、哦，那现在你要有一种说，用思考架构起来你的存在感，那种就你可以用前塔婆城，你的自尊感、优越感，那个你说它不存在，可是你却很依赖它啊、哦，才有那种活着的感觉啊、哦，前塔婆城啊。哦，所以前塔婆城不是让你那个像有法师说、哦、眼睛、哦、有业障，耳朵有业障，开始在用那个催眠的方式，不是，这些客体的存在，但是它不会让你认真了、啊、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在后面的第三点、哦、要做整个第一点叫我们观察这个如梦如幻嘛，就起这样正观，不离开你的身心整个缘起。那开始在做总结，就是第三点，观世众属因缘故无常。所以我们一路从解析空地水火风这四大类，连着四大类亦无地可得，有一个地叫做这个贴一个标签叫做这个地跟地种。地是个现象嘛，是不是坚硬性？火呢，是不是温热性？我们现在就讲一的第十七页哈。前面的这个如幻观，在观相空的部分呢，你们应该自己去配合这些譬喻了哈。所以这边不会停留太久。那现在导到第三点，就是说做了这个观相，那也不离开这个解析哈，这样的空观的时候，解析空你还是要回到。你所有的解析里面也是在观察这些相的合如梦如幻，所以地水火风没有一个地地种，火种地就是我们坚硬嘛，火就是热性嘛，风就是流动性，水是湿性，所以地种火 它这个现象，你不要妄想再找到火种啊，风风种，水水种啊。那上次我们甚至讲到啊，地里面可能夹杂的火水风啊，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观录里面也是破斥的。如果地里面有风火水，那么风也应该具有地性，那它自己本身地性哪里去了？那地里面如果有是也夹杂哈、哦，它有一个阴哈、哦、水在里面啊、哦，那所以那水应该有火性啊，那水性应该哪里去了？所以上次有讲到这个嘛，就是我们地所有的坚固性分到后来是分子，可分子是纯分子嘛，里面有没有水火风的特质？都有，对，都有，但是它不是藏在地里面的一个阴。因为这样子你都会去找第一因，找那个种、啊、那这个是我们学唯识之前为什么要学一点中观的概念，因为你的观相解析用在唯识的时候，你后来产生任何一个执着，你的阿赖耶识就会变一个大种，可是明明告诉你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啊，所以你不能依阿赖耶识这种有执着，你还在片剂之性来观待阿赖耶识这样修学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啊，那所以观世众属因缘故无常，无常故苦。只要你有一有执着，你在解析观相的过程，一旦你有执着啊，就是会产生苦。无常它是一个本来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和合啊。啊，你只要观待因缘故无常，但是会产生苦啊，你就知道你的着一定是着相了啊，着相了。所以这个苦也不可得啊啊，因为苦亦是无常因缘啊，所以你产生苦的当下，一定有你的见分相分在那边合在那边产生执着妄想啊，所以空故无我啊。所以孤无我，那谁在受苦？那在往修善的角度，那谁在度众生？谁在成佛？一路就可以解得开啊！一路就解得开啊！所以空无我故，可舍。那这个舍，我们在下一堂课就要把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录拿出来了，用在你的心性自他上。你们听的这些东西，一定是要从舍法里面去修行。在当中你一定有执着，没有关系，但是你就知道我的偏激执性非得要中观论来破啊，一切啊不可爱着啊，一切不可爱着，不可得啊。所以第三个，已经在观相的过程，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知见啊。你在观四念处，观到四大苦空的时候，这个苦不是真实的苦，是因为你执着四大的和的一个错谬啊，应该讲它是一个很深层的错谬啊。所以我们通常讲不到这边，是因为前面在讲你要累积资粮，你要先从缘起，对缘起的具足是要抱着感恩心，可感恩心里面，感恩心里面一切的善的造作你不要执着。所以我们即便在瑜伽录里面梵网经里面的一条戒告诉你，的慈悲心是要观地水火风为我的生生世世的父母，男父女母也是我累劫的情世众生的父母，这两大和我因为缘起不易，人生难得啊，那甚至不只是人生，当你说一个菩萨以任何一个众生形态入众生法界，发现这个缘起是值得珍贵的啊，所以从那个角度才是对于孝养父母敬重天地啊，地水火风，从这个角度讲，但你不能把它当石油啊，你不能把它当石油，你是观地水火风，观过先位的父母的这个众生的因缘啊，都是在观察这个空无我故可舍，可舍什么？舍你的执，不是舍这些相的客观存在。这样你就不会学空而去破种种的这个善法的缘起啊，哎，要不然我们瑜伽戒讲不下去啊啊，瑜伽菩萨戒啦、梵网戒都是告诉你在缘起里面善的一个 广大的观察，在观察里面充满了利他啊。那利他其实已经可以通达无我，因为我们的逆向操作就是我嘛，那要逆向操作就是利他嘛啊。那利他的过程就是升观四众属因缘故无常。好，那这个四众里面啊，我们在底下讲哈，它里面菩萨观一切法哈，其实就是从这个有无四句里面去发展。例如它非常啊，所以因为你执着常，所以我们跟你讲非常。可是当你已经了解非常之后，你又把这个非常，把非常，我这些非常就是无常嘛，把无常又当成所谓的是定见，那佛又从这个面向反过来讲非无常啊。那第一个法句就是佛说三十二相不可得，但我也没有说佛的成就过程会成就三十二相啊，你也不能记着三十二相不可得这件事情。我应该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修学善法一定有三十二相，但是三十二相不是佛。我先破相执着啊，执着善法的相，但是当他成就啊，我们在利益众生的过程起相跟用的时候，你不要执着三十二相不可得啊，非常啊，非无常啊，非三十二相非佛，但是执三十二相非佛这件事情也应该要破除啊，所以会运用，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运用到《金刚经》的法句了啊，非常啊，非无常。那么我们在讲世间是苦，对不对？那为什么苦？前面讲，因为你看到无常，不能接受无常，故苦啊。当无常缘起和合是一个中道实相的时候，有没有苦这件事可得？好，那既然非苦，也就代表乐咯，非乐。既然苦不得可得，所以我们现在极乐的乐应该从这个角度，我的极乐不是因为我讨厌娑婆的苦而臆想妄想说净土那个乐，所以净土那个乐显然不是娑婆的这个乐，因为你现在理解净土的乐就是哦，离开苦有乐可得，不是。当你看透苦的根源之后，原来你内心无破能锁这件事情啊，那其实净就现前，乐当下就是不执着那一份的那个功德而已啊，那不是我们世间的那个必须要有因缘条件产生的乐，所以非乐啊，所以才跟你讲净土的乐，乐亦不可得。净苦的乐不是我们现在跟苦对立面的那个缘起造作的乐啊，所以非苦啊，所以其实后半段照理讲不应该执着，可是当我们讲非苦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执着乐，事实上非苦当下就是清净了 啊，但是我们又一个乐可得啊，又跑到另外一边去啊，所以我们在娑婆通常要告诉我们无我的时候，你安立的一个常乐我净的我，那我们告诉你要离苦的时候，你妄想一个极乐的乐啊。那我们在讲娑婆的这个染污的时候，是因为你偏计执，破了偏计执，你却要安立一个清净可得啊。所以常乐我净是要小心讲的啊，是要小心的去体验啊。因为我们现在常乐我净都是为了讨厌无常苦空这件事情啊，那所以这边讲的非常好啊，你的重点在破你的常见，不要再产生一个常见破常见，有一个既然非常那就是无常咯，不是啊，是因为让你回到无常的观待而已啊，所以佛到最后里面讲无常亦不可得啊啊，非我啊，所以我们在讲无我，就在这个在这一个缘起里面，一片寂有我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非我。可是当你找不到一个下手处，你的存修行，你也一直在找存在感啊，应该这样讲啊的时候，你又希望安一个其实非无我，我有佛性啊，所以又安一个佛性出来了啊。佛性不是不能讲。佛性要起性， 要启发这个入学者，它很好用。它那个不要轻慢你自己有广大功德这个事，佛一路怎么成佛的，他告诉你我们有这样的本质，其实这个本质就是无我的本质。可是你一直不能接受无我这样的法义的时候，那其实安立一个所谓的佛，就是从缘起里面每一分的我里面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的过程就发现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到最后的无我可得的时候，其实那个佛性的展现就是我们第三，我们现在入门一直在针对这个把它厘清，不是要你们得到什么，是厘清楚。所以非我非无我，很多人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无我观呢，最后那个狂妄到这个所谓的佛的善巧方便都破除啊，破坏一切缘起，就是我们这个边讲的以世事无故则无有世果，无世果那也没有八圣贤，没有四谛，没有三宝啊，那这个就变成佛要否定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无我不是没有缘起啊，所以非有非无等亦不作事观，那不作事观就不产生种种这个知见上的一个爱着偏执，那你开始贴标签啊。我们讲的就名那个名相啊，我们为什么最后要破语言那个语言道断？其实都你语言能描述的啊，能讲出来的，其实你离真正的空性意都已经甚远了啊。所以这样子菩萨就是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中观的这个态度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啊，行般若波罗蜜。那第五个就很明确告诉你，你不能在物质界里面找你的清净的智慧了。所以所谓的非因界入所摄，不要在地水火风身上找，不要在色受想行识里面找有所谓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可得啊。所以这个对应到上面的法的观察啊，常无常苦乐我啊无我啊，那对应到你自己啊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缘起啊，你的缘起就有为法啊，就缘起啊，他你的这个所谓运啊，你的运界，你现在执以为实的这个存在叫运界啊，因界啊，那因界啊不是它是缘起，就是有为，可是这有为有没有符合它非常非单一非可控啊，所以你现在跟你讲有为法是因为教学，可是这有为法有没有一直以来保持恒常不变的有为法？你的色，我们现在是分析成色受想，那色有没有永远这个色在同一个状况是单一的可控的，那它不变的，没有，所以这个有为法也一直在生灭当中啊，所以非有为。那生灭你找不到一处的时候啊，那都是无为法是吗？你在有为法里面，你的创造力有没有？你的作用有没有？有没有如是因果作用？这些就究竟本末等等啊，就究竟本末，就我们还是创造出过先位嘛，啊，还有凡夫到成佛嘛？有没有这些现象？有啊，所以非有为也非无为哦，啊，所以你无为这里非无为，他是要告诉你啊，不是断灭空哦，啊，所以有为非实啊，所以非有为非。无为也不是你断灭的非有为啊，哦，那非法非非法啊，哦，在《金刚经》有看到，《金刚经》一开始要破除你对法的爱着，缘起里面的妄计有我，告诉你非法，哦，告诉你无我相无人相，那你又执着无我相无人相，哦，那这时候那个无我相无人相不过就是你执着破除之后，你不要产生另一个概念，那叫非非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是指这个啦，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哲学或佛陀告诉我们的教理是一个哲理，非法，它是安立在你现在执着上而讲出这一个名言概念，无我相无人相。所以你又执着无我相无人相，就执着非法，法就告诉你法不真实，是一个缘起幻化。那你竟然在缘起幻化里面再安立一个概念叫非法，叫非法啊，就是我们讲你一直在探讨无我相无人相这件事情啊。所以法上因舍这个譬喻基本上应该是为什么金刚经能让各位可以大家好像略懂似懂，就是那个譬喻，我过了河就已经是舍掉执着，为什么还背着船？所以那个船是要让你破除那个河，在代表你的烦恼轮回的执着嘛，烦恼的执着，不断的执着叫轮回嘛，过河就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轮回性嘛，执着嘛。那舍得烦恼清净的当下，怎么还有一法可得呢？就是你还背船。所以你看那个法喻者，金刚经在法喻者的时候就已经把法跟非法诠释得很清楚了。所以无取无舍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上第五大点就是回到你个人里面，当你取的时候，你内心的有为法不可得，这个不是真非法的智慧观察，所以你能无取。我们讲不动不取嘛，那不取不动不要再去追了啦，不动就是我们本具本然湛然的心性啊，那不动不要再多加描述了啊。但是重点是，既然不动，那你能不能不取？你具有不动的这个清净本然，可是重点就在观相如幻的时候，能不取吗？啊，那不取，你不取又最后变成是处处都舍吗？也不是。所以等一下下一堂课再讲，龙树菩萨告诉我们舍的层次，舍一直都在缘起法里面。缘起法里面不断的进阶，那个精进相才是舍相。那最后它回归到所谓的，其实就是不生不灭了。好、哦，那都在有无的四句里面不断的翻转。好、哦，那有无四句，例如像，一切实，一切都真实的，一切都真实有啊、哦，那个有啊、哦，创造了一句。好、哦，要不然就另一个极端，一切不是真实有。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学习啊，那有无的无又创造出一个极端啊，那现在开始滚溜了啊，学中观了，亦实亦非实啊，到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像个道人啊啊，但是你心中的那个偏计值还要小心第四个啊，一切非实啊，非实啊。到第四个阶段应该是在深深的禅定里面，你要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执着。所以这个四句偈呢，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那其实它也是同时是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一种执着。这四个是帮助我们逻辑的思维在观待，可是这四句里面各有你的执着。当你一切实已经超越，其实一切法呢，它不是真实的，你已经进入到第二个执着了哈。一切法非实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入空门的第一个阶段了啊。现在这些批判不是在批判对错，现在在讲我们的偏计只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深入啊。但这种深入就是。要训练了哈，在训练哈，所以现在一切非实是我们应该讲净土行者要听这一堂中观，我们至少要先，你有点执着的话，至少案例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这群人就会别人给他感觉，哎，你们好像不是我们同世界的啊，你们好像很消极，啊，所以一切非实有这种缘起的观察，至少它是在对应。突破第一个一切皆有皆实的执着嘛，好，所以我们现在正有一个佛法的这个地白岸哈，在过海过生死海，过你的执着的漩涡嘛，所以这个阶段各位不要， 不是乱破的啊，现在是我进入在这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啊，就回到就是不要逼得那么紧了，因为一切非时，我很怕各位这样持续这样关会关出心理学上的什么解离症人格分裂所以人家辛苦的就把那个大法师说假的，眼根是假的，眼根是业障，所以我们的语言用到这样子已经有点偏了哈。好，所以要回到生活，意识亦非时，意识啊，就回到从空，你还是回到你的缘起假里面去观察了哈。所以，就第二个是开始不随妄转的功夫训练，那第三个就回到中道的训练。那菩萨会卡位卡在这里卡好久啊，一切就是从空出假这个阶段了。那个假的运用啊，它从一不小心回到第一个一切皆实的执着，所以意识的时候，你必须有非实的空观的功夫。那意非实的时候呢？啊，意识啊啊，意识你要记得，不要又回到一切实的执着。好，那它是帮你平衡非实啊的那个执空的概念，所以跟你讲意识啊，它就你的这个非实是在缘起里面，缘起法里面发生一些作用，你还是要注意啊，所以跟你讲意识啊，有因果，有作用啊，有人我的这些业缘种种的现象啊，所以跟你讲意识啊。但是意非实啊，就回到第二个我们讲空观啊，但这里面你去训练像布施的时候啊的那个三轮体空观啊，就告诉你里面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布施者受的还有这些财物啊，所以就再把你拉出第二个阶段的执着啊。那菩萨在这个地方其实通常很难安住在意识亦非时的中道实相，他通常是在跳到第一个，跳有没有第二个一切时一切非时，你就会有空跟假的两端啊。所以到第三个这个意识亦非时，是菩萨的中道实相观的练习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没有进入啦，现在是在义理上跟各位讲我们应该回到第三个阶段啊，应该回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刚刚师父讲的啊，你每一天啊这样子的观察，心是会有安定的现象啦啊，但是你不是享受那安定，你反而是保持不间断的观察你的身心实非实，意识亦非识啊，那识跟非识的这个资粮，我们就用六度来去做验证嘛，啊，用六度这个法门啊去来验证啊，来验证啊。好，那一切法皆空啊的那个中道实相现前，就是第四个法句，一切非识非非识啊。啊，这三个法句通常能理解到第三个就不错了啦，到第四个那个是。说一即不中哈，嗯，这个整个大圆精智的现前哈，没有那么快哈，所以一切时啊，提醒各位哈，我们不是在这个阶段哈，那一切非时是我们现在尝试去观察缘起啊，这个无自性哈，不可得啊，都不是存实实在在永恒的存在，所以一切非时啊，我们现在正在观待这个。那你有很大的惯性，我们讲业好了，你的业缘很大惯性是在一切时，我们讲片计之上啊，所以一跟二就是我们现在在空有二边啊，在拉扯啊。那到有一天啊，你自己的这个身心的印证啊，离开第一个跟第二个的偏执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讲的，你已经知道你的缘起啊，纷纷啊都是。具有空的极境啊，那空的极境却不能离开缘起的验证啊，所以到第三个一就是你自己的正量了哈，你自己修行的体验啊，亦实亦非实。那到第四个啊，这个整个这个花开见佛哈，五神一切非实非非实哈，这个时候都在第四个阶段，是在抹除你对所谓的 阿罗汉可得，一地二地可得，众生可度，有佛可成啊。所以这里面啊，非实空花水月，那空花水月众生啊，却能真实得到啊，非实啊，非实。所以这样子的话，好，我们讲这个第六个啊，观真空人啊。所以我们所谓真空就是中道实相，所以它不是偏空，这是真空。那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为什么？因为很害怕你变成断灭，你一直学佛的空性意义之后，你变成非实非实，你一直在否定的状态离开了缘起啊。所以真正反而是我们现在在对于一切缘起，虽然我知道如幻非实，但是我先在无量的缘起里面布施持戒，那产生我们怎么讲非取非舍那种禅定力，其心柔软。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懂为什么金刚经在第六分跟各位讲，你要读懂金刚经，此人早已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九修持戒布施了，那后面的忍辱不动产生的禅定三昧三昧是在缘起它不是离开缘起的那个禅定所以其心柔软诸结使薄那结使就是烦恼，那烦恼就是缘起合合而成的缘起你在诸多缘起那个缘起里面呢，借着布施持戒这样子的一个善法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观相的时候用反熏所以我们为师为什么讲反熏，它不真实所以能熏啊，为什么能熏？以空义故能熏啊那熏了之后不要再有一个善法可得嘛所以到这个布施持戒的时候就是不是在讲我的戒产生的戒慢，布施产生的菩萨有福德可受所以到后面菩萨都在运用这些福德持戒的因缘在利益众生所以那时候才叫如幻如化修嘛所以然后得真空，邪见中无此事，邪见中就是波无因果断灭这个叫邪见，以邪否定完全抹煞缘起的观空方式邪见所以邪见中没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佛不是这样来的但欲以意想分别邪心取空，所以我们听空的观念正见不要变成意想分别现在训练各位的意想分别，那最后意想分别是让你理解到底说从缘起上去实验看你是不是取，看你是不是你如何取如何舍，取当取舍当舍，取舍之间有没有还有一丝的挂碍可得那有挂碍处那代表你的心就动了就是分别意想那没有关系再来再做一次再做一次，那这种再做一次其实那个精进相就出来，那精进相就是我们讲的净行识嘛，它从那净行识就是空性的概念所以底下譬喻就很有意思田舍人做禅来一开始不是盐滋味不知道什么是盐，那看到有人呢在食物中就抹着盐巴去料理那问盐那为什么这样做呢那我们就说这个盐的功能是让食物美味而这个田舍人呢便念此盐可以让猪美味，猪食物美味，猪物美，那他自己一定盐一定带有美味的成分所以滋味必多，所以就抄了就去取了很多盐就满嘴吃盐巴，结果怎么样？好苦哪有美味可言？那他就去问你们怎么说此盐能做美呢？那这个人言就回复他愚痴此当筹量多少，何之令美？云何存实言所以空告诉你，它就是清净本然 啊，他要你知道空的极尽极灭性，可是你要印证极灭性竟然离开缘起。所以前面菩提资粮论为什么龙树菩萨告诉你，你布施借着布施法门要来证空的时候，那个布施不在多不在少，你只要任何一个布施一直观察这个无所得心啊，你这布施的人物还有这个对象，只要有这样这个因缘观察不可得性，你做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事，就像我们讲的少少的盐巴啊，都可以创造这美味。好，所以修行不在于做的是向上的多寡，你做了什么，不是，是你体验啊，所谓的自他，还有这个整缘起，这缘起当中就我们讲的物嘛，啊，事情啊，啊，若布施叫做财啊，那若持戒就是那个戒相啊，啊，持戒的对象，持戒的你，这些自他，还有这个缘起，这个所谓的事物啊，这边都观察缘起如幻，你懂得修，懂得都是在对治布施，我是在舍利益，那只是方便说。啊，那众生他得到利益也不关你的事啊，所以那持戒也是，持戒也是在对的这个人，那让你心中产生某种贪嗔的时候，你在对治贪嗔，不是对那个人持戒。那持戒完超越了这类烦恼，以后这类人出现对你有没有意义？还没有啊，就无戒可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业缘观都是发现我欠你，说我持戒我在忍辱你，那因为你着相了。即使你是对治你内心的这些烦恼，那这个就解释未来菩萨入世为什么他不会再轮回，因为这些众生不是他酬偿业报的对象。我们现在世是因为一切皆实啊，所以用这种反熏，你会修行的很辛苦啊，你会修行的很辛苦啊。那其实呢，我们下个礼拜哈，就开始要在讲，我们就是在这个人里面一定有我的业，我欠他什么，所以没有从空观的角度，你就会从诸法的自身他身，到底是你给我烦恼还是我给你烦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种自身他身共生，后来讲到没有啦，这是累劫无因生，这个连这个都要破所以我们修行到后来，你发现修行它不是那么难，它原来就是你只要放下执着，而去如实的从向上去对应，那对应不管成功失败，反正你心中要对应的是那个执着，而不是成功失败的问题啊。好，先休息一下。好，那先讲到进度，先讲到这个。好，那至于诸法不自生不共生，我下个礼拜再讲。